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五，今天是情人节，回家别忘了给您最自己心爱的朋友、心爱的情人啊，去买一束花，给一个问候，也是呢，祝大家周末的有一个温馨的情人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首先呢，去看一下今天的股市的动态，然后呢，高杰会给大家讲几个小专题。每天的事情呢都非常的多。今天呢，整个世界最关注的就是已经开展的乌俄战争的这个谈判，今天已经正式的启动。俄罗斯方面，包括美国方面，在慕尼黑他们这个安全会议当中已经是在进行接触了，没有更多的这个消息。但是呢，在昨天川普和俄罗斯方面进行了通电话之后呢，其实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一些变化。开始呢，川普他们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然后今天呢，声音都开始比较消停了一点。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那一会儿有时间呢，高杰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川普的关税，那在昨天和今天，我们看到和印度之间达成了一个相当好的 deal。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已经跟印度之间再次呢得到加强，同时呢，在贸易额度方面也都是 double， 武器包括像核能等方面全部都能够在印度啊，它的石油天然气都是从美国处于领先地位。而这部分呢，以前印度呢一直在跟俄罗斯啊进行各方面的合作。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哈，那今天呢1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啊是显示了疲软。那么这些消息呢，不好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坏消息成了股市的好消息，加上关税的这种延迟，所以今天呢，美国的股市是整体的上涨的。今天道琼是下跌的啊，道琼下跌了165.35点，纳指是上涨的，道琼跌的幅度是 0.37%， 收报 44,546.08， 纳指呢上涨了 81.13， 涨幅 0.41%， 报20,026.77， S&P500 指数下走了 0.46 点，基本上是持平，报 6,114.63。费半呢今天上涨了4.56点，也是个持平的状态，报5160.94。今天呢是涨跌互见了，美殖利率呢再一次的下走。整个一周来看呢，道琼周线是走升的哈，迎来了三连红的状态。今天呢主要是一月份的销售的数据，零售的销售数据，零售呢标志着美国人愿不愿意花钱，这个占美国的 GDP 的比例呢近30%。所以呢这个零售的数字呢今天一上来呢就看到美国的这个经济啊花钱呢疲软，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可能要去进行一个囤货呀等等的，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呢也是蛮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的。现在呢，根据商务部的数据，经过了季节调整之后，从12月份的7239亿美元下降了0.9%啊，一月份呢就是下降了0.91%，预期呢只下降0.2%，你就知道下降的幅度是非常的大。但是呢，这种出乎意料的较大的降低的部分呢，是因为政府上调了12月份的销售数据哈，那么这些呢也导致了那边调嘛，这边本来再去降，那一下子把这个幅度拉大了。零售销售当月比11月份啊，就12月份上调之后，比11月份上升了0.7%，而之前呢估计呢是0.4%啊，光这个地方就贡献了一个0.3%的上调的幅度。数据呢，从加油站到餐馆，再到百货商场，还有各类消费场所，所有的这些花费的数据。分析师呢是认为，上个月有一波非常寒冷的天气影响了一些销售，比如汽车零部件啊，这些销售商在一月份呢，商家的记录啊降了有 2.8% 的下降。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数据呢显示，并没有证据呢显示的消费者在上个月加速购物来应对任何的新的进口关税。分析师也注意到，许多的消费品商店的销售额都是下降的，包括电子产品、还有家电、家具店以及体育用品零售商。 那么这些呢，也都是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大家都会考虑在过了十二月份这种繁忙的假期购物之后，一月份呢，它的通常数据是下降的，预计呢也是下降0.2，但实际呢下降了0.9，刨出去呢上个月调的0.3，它仍然呢有0.6啊，和0.2的这个下降幅度仍然是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呢数据呢就显示着，一个对疲软经济呢数据反应的比较冷淡哈，就是股市呢小幅了有一些变动，大家没有情绪还是比较稳固的吧。市场上有任何一个负面的消息呢，它会轻轻的被忽略过去，但是有一点点好的正面的消息呢，都会被放大。所以这是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和各方面的一种解读。今天呢有一个数据分析是挺有意思的，说呀这个标普美国最著名的这种指数，一个是标普500指数 S&P500 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如今比以往更经常呢会出现走势的分歧。数据显示，从1957年标普500指数推出以来，这两个指数呢通常呢是反着走啊，一个上涨就一个会下跌，平均呢每十天就会能有这么一次，但是现在呢每四天就会出现这样一次分期，一个上走一个往下走一个往下跌哈。那所以呢今天呢在华尔街日报上有个专栏作者家呀，他就认为呢说道琼斯嘛，他有他的这种指数的特性哈等等，他说这样的一种表现呢让道琼斯指数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差的指数了啊，就是对每一个指数在它推出的时代的推出的那个年代和它自己推出这个指数呢都有它背后的一种逻辑啊。那么这些呢，一个是 S&P500 是最强的这个500企业啊，那还有呢则是道琼呢则是30个市值比较大的这些公司哈、啊、那这些呢都已经互相之间有重合，但是呢互相之间呢会有一种波动。那你看十天啊有一个分歧，现在四天就有分歧，那这个分歧是越来越大了。分析师呢就在说，现在的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川普，其他呢都是噪音，每个人都在关注着川普下一步会做什么，他的关税战将如何去发展。现在呢市场对六月份美联储降息至少能够降息一码的预测现在回到了 51.3% 啊，因为今天经济数据不那么好，而前一天呢这个数字呢是40.3%哈，今天的这一个零售数据呢让希望它降息呢已经超过了一半了。所以呢现在分析师呢就说呀，你现在看到的美国的经济还有通胀并没有出现一个过热加速的迹象，这就是减轻了市场呢对利率上升的一种压力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的几个数据的情况。今天呢也有呢黄金啊在冲3000美元的时候呢受阻，今天跳水了2%。黄金呢昨天我也没有时间去讲，简单的去说一下，因为现在呢任何一种波动性强的时候呢黄金就会成为避险的渠道。再一个呢市场预计啊现在的推测就是关税会导致通胀的上涨。所以呢美国方面的各大公司啊包括他们都在买黄金。伦敦方面呢因为没有这些情况吧，他们的交易呢本来是伦敦黄金交易是非常的活跃的，但是现在呢他们那边黄金没有涨，美国这边黄金都在涨。于是呢各大机构都排着队的从英国的金库里边往外倒把黄金飞到这边来赚这个利差哈，这个挺有意思的。但今天我们看到了黄金呢就又跳水了2%啊，很有可能呢川普的这一切啊都变成了一个谈判的艺术，让市场的波动性呢就不会当初那么大。如果他说到做到的话，那你也就看得比较准了。川普啊现在很多事情他喊声非常的大非常的严厉，但是呢之后呢他会变。就拿昨天他去说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他呢跟普京通了一个半小时电话，然后呢又跟泽连斯基通了一个小时电话，开出的价码以及呢他的国防部长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呢直接讲到说，你不要想到把边界恢复到2014年啊，就是克里米亚那部你就不要想着拿回来了。然后呢说 乌克兰呢也不可能去加入北约啊，绝对不可能等等的这些言论呢都让市场哗然，然后呢大家呢就在觉得川普出卖了乌克兰，因为此前的川普要稀土嘛，乌克兰的稀土，然后再给你一些军援，所有的这些呢在昨天哈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紧接着呢给他骂的呀，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在变，一个呢曼斯和川普呢都在给欧洲和乌克兰呢吃了个定心丸，说任何谈判都不会让欧洲不参与的，然后呢也不会没有乌克兰，刚开始说呢都是没有乌克兰了，这是昨天的刚开始的情况，但是呢后来呢他给吃了这个定心丸之后，包括呢万斯呢也在讲，如果普京不能够接受这个和平协议的话，那我们就会对他实施制裁，并不排除我们进行军事行动，这些呢都是非常严厉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呢等于说它是极限啊，多方极限施压啊，这是川普现在所看到的，所以他这个关税呢也是哈，你看这个 TikTok 他现在还要让他多活一段时间啊，现在呢各个有兴趣的公司都在跟美国政府进行谈判，所以这些呢都让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呢就是不那么焦虑了，不那么紧张了，一切事情都在往后延迟，这也是今天的市场啊所看到的情况，包括黄金啊，黄金的冲3000，这种大家心里稳定了，避险情绪没有那么强了，这就是今天的黄金又回头跳水了2%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原因了。今天呢还有是美国的财长财政部长对 Bencent， 他呢今天是直接就发了一个言，他说他要让这个伊朗的原油呢给他有90%给他打压下去哈，就不能让降低他的出口量的达到90%哈，这是今天所一个大的消息。然后呢布伦特呢原油呢3月交割的 WTI 原油呢跌了是 0.8%， 每桶现在70.74块，本周累计跌了 0.4%， 也是连续第四周下跌了。4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跌了 0.4%， 每桶74.74块，本周结算价呢小幅升了 0.1% 左右。对，然后加上川普关税的威胁继续会对全球石油需求呢构成显著的风险哈，随着乌俄谈判进一步的进展，以及呢欧佩克的产量还有可能会增加，以及美国的产量也会增加，现在呢预测原油的价格在1月中旬以来的下跌趋势可能会延续。昨天呢台湾的信金合呢也在讲到下一步呢要盯着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价格，这些呢都是预示着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走势，因为你如果油价呀跌跌跌跌跌，普京就没有能够维持他战争费用的这样的可能，因为油价越高他呢是靠油气收入呢去支撑着他这一场战争的。 Bencent 呢今天呢也在讲到呢就是要讲伊朗的石油出口减少90%以上哈，那这个呢就是进一步显现了川普啊对伊朗哈德黑兰这边的最大经济压力啊，也是我不说嘛，他是4面8方去施压呀，就是多方施压，极限施压。所以关税短期内被搁置，加拿大的征税在本月底才能去决定，其他关税呢都是待定，所以油价呢目前都是面临着下行的这样的风险。好，那这是一个黄金还有石油，今天这是我们今天到本周之末本周吧这一周结束的这种市场的表现。那么下周呢则是比较应该关注的，一个呢是财报还有经济数据啊，对这些数据呢，周一是个长周末，是总统假期，美国股市呢和债市是休息的哈，周二才会开盘。然后周二呢就是是有几个大的哈， Arista Networks, Toll Brothers, 还有等等几个公司的财报哈，还有呢美联储的副主席巴尔他呢要去就人工智能方面有一个讲话。周三呢则是EC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小手工艺的那些平台网站哈，还有 Kavana 是这个汽车呀等等的哈，还有呢23这几个财报，还有呢周三呢会有新屋开工的数据，是早上8:30东部时间。下午呢周三呢还有呢就是美联储 Fed 的 会议委员会议纪要哈，那这个时候呢会仔细的去寻找多少人支持多少人不支持。周四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企业财报，是 Walmart 啊，它的零售商的最近的股价呢是在上涨的，因为呢他们的电商策略呢是不断的在加强。还有呢当天还有阿里巴巴 Wayfair， 这是在网上卖各种家具啊什么的， Booking Holdings， 还有Newmont 等等吧， Raven 哈，这个汽车，他们都会呢将公布财报。当天还有这个联储的副主席鲍尔哈他们的讲话，周五那就是一月现有的房屋销售数据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呢在下周2月22号的时候， Berkshire 将预计呢在东部上午发布年度报告啊，也包括呢沃伦巴菲特的股东信，这也是每年财经界的一个盛事了。好，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下周所关注的。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今天看一看巴菲特的 Berkshire， 他的这个他的财怎么讲，就是13.5 的那个报告哈已经出来了。那他呢是持了哪些股份呢，降低了哪些股份呢，咱们一会儿呢去好好的聊一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呢巴菲特哈他的这个组合哈。那么今天看到呢巴菲特仍然是把苹果公司呢继续持有，但是减持了美国银行、花旗和第一资本啊，这都是金融股啊，银行股。巴菲特的旗下 Berkshire 呢在去年第四季度削减了几家金融公司的持股，但是他没有卖苹果。他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有 Citigroup、Capital One Financial 还有 Bank of America， 这是曾经这是他最大的股票持仓之一啊。还有呢 Berkshire 新建了呢叫做Constellation Brands 的持股，这个公司呢在美国销售Medela 和 Corona 的啤酒。然后截止到去年12月底呢，他们持仓的市值呢大概12亿美元。然后呢他又卖出了那个 Ulta Beauty 的所有的股份哈。他买这家股票的时候呢就引起了大家一通议论，那么现在呢全部清空哈。巴菲特呢没有减持苹果的股票，这也是五个季度以来他一直卖啊，现在呢是第一次他没有再减持。大家呢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他是否会连续第五个季度继续减持苹果的股票，但是目前呢他们仍然持有三亿股的苹果的股票，这他的市值呢达到751亿美元，仍然是 Berkshire 最大的股票的投资。其次呢在他的持仓当中呢是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还有呢 Bank of America 啊，他虽然减持了哈这个 Bank of America， 但是仍然是排名第二和第三。增持了什么呢？ Domino's 的 Pizza， 还有呢 Pool Corp， 这是三个月前刚刚披露的这个新持的新的建仓。然后还有呢他继续减持的这个银行呢已经是比例下降到去年十月份下降到 10% 以下了。是否继续减持呢？现在他不需要公布了哈，他只是你三个月之后，但是他如果继续减持你马上就能看到。现在呢你只能是三个月你才能看到一次，三个月才能看到一次。所以现在呢他还是在继续出售美国股票，但他仍然拥有的实在太大了，这是他非常成功的投资的一部分。好，那这个呢也是哈，只要你管理着一亿美元的美国股票的机构投资者，每个季度都会提交这个 13.5 的表格，披露了他们自己持仓的情况。投资者呢有45天的时间来去提交 13.5 文件。那现在的持仓啊和他现在咱们看到的是12月份的吧，对吧，他是不一样的啊，就不对，现在是一月份公布的，三个月之前的建仓，也就是十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之后的建仓。啊，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大家都关注的啦。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呢目前的这个就是一些个观点了啊。目前的这个市场呢 一直我们以前给大家分析过，你要盯着它这个国债，国债收益率呢高和低，有着各种政策方方面面的因素哈，通胀啊等等。股市呢与国债影响的这个关系呢仍然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尤其是十年期的收益率如果上升呢，接近到去年四月以来的高点的话，就会对美国的股市，特别是小型股哈，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投资者的情绪呢，最初会认为较高的国债收益率呢，只有呢在川普政府强劲增长的就是经济增长强劲的一种负的作用。现在呢，大家会担心哈，这种持续的高息的这种位置呢，可能会对市场经济包括企业的扩张呢带来深远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股市目前的困境，股市下跌的原因呢，很可能是来自于国债收益率过高哈，或者呢，只是因为国债收益率迅速的上升，这些都可能会成为股市的压力。那么市场呢，则是要关注更多的基本的信息哈，更重要的就是目前是不是增长啊，不管企业的利润啊等等哈，是不是已经接近了极限。过热的经济呢会导致更高的通胀和更高的利率，进而呢再回过头来再进一步呢影响企业和这个市场的基本面。市场对联储的政策的预期呢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因为呢现在市场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一次，但是呢降息的机会会比较小。更多的呢经理人甚至预测呢今年不会降息了，所以呢市场目前仍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中。现在呢还有另外的要大家关注的哈，如果呢川普政府改变了耶伦对短期借贷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的话，他呢很有可能就会发行更多的国债，所以呢即使赤字不增加，如果呢继续发行国债都可能会对股市造成新的这种压力。他现在是没有扩张哈，这国债没有扩张，所以还要进一步去观察。所以对于那些高估值和热门股票感到非常担忧的投资者呢，购买国债哈，有可能是一个更稳健的这种选择。即使呢短期的收益率呢上升会带来一些损失，但长期的看，国债的收益率可能会弥补这些损失。而股市呢未来的这种走向呢还是要注意啊，当呢收益率持续的上走的话，股市可能会大幅的下跌。所以大家呢要特别密切的关注呢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并且为未来可能呢这样的一些情况做好您自己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以前我们在强调，现在呢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接下来呢我要去说一个和台湾朋友比较有关系的，而且呢也是今天的一个热点新闻，那就是 Intel 和台积电。 Intel 和台积电的这个关系呢昨天吵得非常的厉害，我昨天想说但是没有时间了哈，我今天呢一起给大家去讲一讲。在昨天呢川普签署关税的时候呢再一次敲打了台湾的台积电，说他们呢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的生产，然后呢就告诉要么就给你加100%的关税，要么呢他们提出的建议是跟美国的 Intel 啊进行合作。也就导致了呢 Intel 的股价呢在过去这两周之内呢已经达到了 23% 的增幅，今天呢它也是一个大涨。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几乎就是一个川普政府几乎给他的股票打上了一个买入的评级啊，那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呢，能不能台积电过来去拉这个 Intel 就能够拉起来呢？未必哈，真的是未必。而台积电呢，到底怎么去做哈？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那么有的人骂呢，美国霸权呢，怎么怎么样？今天呢我也采访了一些专家，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的一些反应。那台积电本身呢，他们今天的消息是，很有可能他们会接受哈美国的这个建议，说当然这是媒体啊，台积电自己并没有表态，这是消息人士透露说他们很有可能接受建议之后呢去接管啊，就对 Intel 的芯片厂进行管理。但是呢美国的官员马上呢就回应了，说这不可能，我们不会让他呢就是把美国的芯片生产的管理全部接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今天进一步的消息。但是呢台积电他们会考虑哈接受这样的一个 offer。那么这个呢有的人骂美国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呢更超出的一些基本层面的话，从更大的国际战略的角度上呢，基本上他们都认为其实这是台湾也是台积电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张牌。台湾完全可以呢用台积电去给自己友好的国家呢进行支持，这是台湾非常有利的，也是最先进的，也最有能力的，最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行业。那么对美国也是同样如此。那么让帮助啊和 Intel 呢去携手帮助美国的芯片强大起来，包括呢川普一个呢就是 Made in USA， 一个呢就是它要控制芯片以及 AI 的这种先进地位。那么这些呢对台湾来讲并不是一个坏处。以前呢在日本汽车冲击美国市场的时候呢，也做出过这样的一种谈判和妥协。当时呢，丰田就进到了美国市场当中，和美国的企业呢进行合资。之后呢，他们怎么办呢？就在美国建厂，然后建自己一个一个独资的工厂。这就是当年是汽车，现在呢则是 AI 和芯片。那么现在呢，很有可能就或者是建议啊，台积电或者台湾方面呢，就直接去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啊，和 Intel 进行合作的同时呢，不断的合资完了之后呢，再不断的扩建自己的新的厂子啊，独资的厂子，这是一个做法。可是呢 ，Intel 的这部分是不是这样就能挽救 Intel 呢？这可未必啊。本周以来呢 ，Intel 的股价飙升了22%哈，这个涨势呢就始于本周周二，因为呢 JD Vance 在巴黎的人工智能峰会上讲话的时候呢，就明确的表态，白宫将全力支持国内的芯片的生产。他说呢，特朗普政府将确保最强大的 AI 系统在美国建造，并且使用美国设计和制造的芯片。所以呢，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就称，美国政府正在试图促成 Intel 和主要芯片制造商的这些竞争对手的合作，特别呢是指台积电啊，很有可能会成为 Intel 业务制造拆分之后呢一个共同的所有者，并且呢负责运营它的工厂。这个报告呢就说，目前呢尚无法确认它的实施可能需要多长时间，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举措呢是合理的，而这个想法呢已经被多次的去提及哈。Intel 呢已经采取措施，将它的制造部门 Intel Foundry Series 拆分为独立的子公司。那么这些呢就有助于未来可能的剥离，或者是呢进行合并。市场的反应呢就是 Intel 的股价开始飙升，但是呢却反映了 Intel 的这种困境哈，因为我们知道它的销售的下滑，以及呢它投了很多钱的这种制造的业务，严重的影响了 Intel 的公司的市值。2024年去年的时候 ，Intel 的股价暴跌了60%，在上周的时候已经跌到了10年以来的最低点。即使呢经历了本周的22%的反弹，目前 Intel 的市值仅为台积电市值的1%。而过去呢两家在市值上曾经呢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呢不管它多么落后，仍然呢它在美国来讲还是呢唯一的一家具备最先进芯片制造能力的美国公司。所以呢这个不争气的 Intel 呢也成了川普政府呢半导体战略的核心。不争气怎么办呢？连抢带威逼啊，我们强迫结婚强迫联姻也得去做这件事儿。现在呢目前全世界只有3家的公司具备这种先进制程芯片的制造能力，台积电。它主要是代工哈，那包括给 NVIDIA 啊、苹果呀、高通啊、AMD 啊这些美国科技巨头呢代工它的芯片。另外呢，就是韩国的三星 Samsung， 它正在美国建厂，总部呢仍然在韩国。另外呢，就是这个不争气的 Intel， 这曾经多么牛啊哈 ，Intel 的这个芯片啊，然后呢它现在主要生产自己家设计的芯片，但它的制造部门呢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外部的客户。这个呢还有一种台海的或者说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如果台海冲突爆发的话呢，台积电可能会直接受到影响。这也就显示呢 Intel 在美国供应链当中所扮演的关键的角色。而 Intel 的真正的困境呢是它的烧钱啊，对，它现在代工业务呢已经亏损了130亿美元，而同期呢台积电盈利了411亿美元。Intel 目前的核心业务，它的服务器和 PC 的处理器已经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增长来支撑它高昂的芯片制造成本。分析师呢就在指出，台积电是目前唯一的能在短时间内填补 Intel 产能空白的公司，并且呢推动更多的客户来选择 Intel 的代工业务。花旗集团的分析师呢是说， Intel 和台积电在制造工艺和设计方面和生态系统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呢会导致阻碍 Intel 吸引呢这些，也就是说白了吸引这个台积电哈。在过去3年呢 ，Intel 烧掉了400亿美元的现金，但呢却没有在技术上追赶上台积电。现在呢 Intel 的自由现金流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呢还是个负值啊。所以尽管呢在拜登时代哈又给了几十亿啊给 Intel， 现在呢川普政府也确实呢要支持美国国产的芯片制造，但是呢这种简单的政策的支持或者是资金的投入并不可能立即的解决 Intel 的问题。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呢却并非是易事哈。这个呢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台湾朋友，然后台积电的这个问题不仅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包括中共呢也是虎视眈眈。最近也有消息呢就说中共呢很有可能突然对台湾发动袭击，如果他能拿下台湾，台积电就是中共手里的了，那他几乎就控制了整个全球的新的高科技的命脉，这也是川普政府美国绝不放手的一个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场啊，兵家必争之地。川普呢在最近呢可以说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构想哈。那我今天在采访台湾政治大学国关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的时候呢，他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他说呀，其实你看川普呢大家都把他说的是商人啊，各种 deal， 其实你去看他的各种的 deal 啊，关税啊，这些都不过是他的一种实现他美国梦的一个手段。习近平有一个中国梦，他的中国梦现在已经变成了噩梦哈。俄罗斯呢有他的一个帝国梦，其实川普也有他的这个美国梦，而且是个 super power 哈，非常是很大很大，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美国梦。他呢就举了几个例子，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大家听一听是不是有道理。一个呢我们看到呢他在所有的区域的领域当中哈，他都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并且呢还要进行扩张。你比如呢他去提到了这个加拿大第51个州哈，那么这个呢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呢就是有这个想法哈，如果真的能并进来的话，那就美国将成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然后呢你看他在巴拿马运河的这一部分呢，他要彻底的清除中共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那形成呢在中南美洲呢美国的这种霸权。然后他前一段时间跟日本的首相石破茂见面的时候呢，他直接呢就谈到了两个最低的要求，对吧？一个呢就是台海方面不能单方面的去改变，一个呢维护亚印太地区的这个和平。所以呢在印太地区呢他一定要控制西太平洋等等啊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些稳定，所以这是他的印太的一个霸权。格陵兰岛呢则是显示出他对北极啊这个极地霸权，我不展开了。那印度呢我们就看到今天又宣昨天和今天宣布跟印度的多项合作，这就是他在南亚方面的一个霸权。而其他呢在欧洲方面我们都知道了哈，那在欧洲这边万斯这两天呢直接就对欧洲是非常不客气的，叮咣叮咣把欧洲他们一通教训，那这些呢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也不展开。我们只是说他在欧洲方面呢也是哈，他一定本来就是他的盟友，他现在呢更加敲打他们，你们要自强要自立啊，不能总靠在我美国的身上。包括呢这些关税他还在跟欧洲呢打来打去的，那么这些呢也是展示了呢在欧洲的这样一个霸权。那么中东我们就不用说了，他对Gaza哈他要重新去拿。所以你看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川普要实现一个什么呢，就是普天下莫非王土啊，全部呢都是我美国的哈，这就是美国川普的一个美国梦。他的这个美国梦呢，所有的这个关税啊等等啊投资啊包括逼着台积电合资啊这些东西，那就是这个我的美国要强大，我要控制世界。那么今天的这个世界呢整体上美国虽然霸道一点，但是呢这个警察在整体上历史上和现在呢他仍然是和中共相比人家还是愿意跟你美国进行合作的，这也是现在呢国际地缘政治当中大家看得很清楚的。你别看呢川普呢挺拿这个关税敲打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啊等等这些国家，但是加拿大呢13个省长过来也得谈， 因为呢，他们知道了，他们直接说咱们来一起对付中共的侵略经济扩张，用经济扩张。他们知道呢，中共是没法玩的，那是说了不算的人，没有任何的这种信用的。所以最终呢，美国巨大的市场他们是不可能放弃的。我们看明白这些版图之后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哈。有的时候市场上瞎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大家吓得够呛，即使呢短期有些波动，长期仍然是看好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市场仍然呢是一个利多的行情。您是否这样的一种认识呢？好了，那这是我们在第二段过程当中哈给大家带来的这部分的消息。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个小专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呢把今天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消息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曼斯呢在欧洲的这个安全论坛上哈，真的是那发言非常的犀利。在周五今天在德国的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呢，他直接就在讲到，他说欧洲面对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于俄罗斯或者是中国，而是欧洲对言论自由及共同民主价值的限制。欧洲正在远离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呢正是欧洲与美国所共同拥有的。他呢并没有对乌克兰和美国哈可能要进行的和平谈判呢去发表评论，而是在现场的观众，他认为就直接讲你们欧洲的言论自由呢去倒退。他说呢，允许公民畅所欲言将使他们更加的强大。然后呢他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办方已经禁止代表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议员呢去参加讨论。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一年一度的全球领袖军事官员和外交官的这样一个会议哈，那它是在本周五在德国的慕尼黑正式的开幕了。这个会议呢将持续这个周末，乌克兰的战争预计呢会成为主要的这样一个话题。美国呢，这个万斯呢是美国的第二号人物了，他呢是在首日会议当中首位在德国发言的外国的政要，所以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发言呢是非常受人瞩目的。但是呢他的发言呢是很不客气的。他呢直接就在讲到，他说把重点呢放基本呢就在敲打呢北约的核心的这个欧洲盟友欧洲人啊不尊重投票权和言论自由。然后呢他说欧洲呢老是取不离口，成天的讲你们的价值观什么言论自由民主等等。但是呢他说在英国以及整个的欧洲，我担心的是言论自由正在退步。比起呢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外部行为体，更让我担忧的呢是欧洲从其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与美利坚共和国共享的价值观上正在后退。我们将奋力捍卫你们在公共场合表达这些价值观的权利啊，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然后呢他列举了呢罗马尼亚宪法委员会以涉嫌外部势力操纵撤销第一轮美国大选的这种例子。然后呢他也是呢就是批评了呢在 TikTok 竞选亲俄的罗马尼亚极右翼的候选人乔治斯出乎意料的在首轮选举当中以超过20%的票呢去得到了这个首位哈。然后呢等等。用这个呢他说曼斯呢就在说你们这个裁决呀只是建立在一个情报部门证据不充分的怀疑之上。然后呢他也讲到欧洲大陆的邻国像罗马尼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他们用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成为俄罗斯混合战的目标啊等等去裁决呢首轮投票结果无效哈。而这位呢右翼的民粹代表呢他以超过20%的选票呢位居首位，就把他给 pass 了，给 cancel 了。他说你们的民主制度或许因为一个外国出了数千上万块钱买了广告支持某一个候选人而被摧毁的话，那么这个制度也不够强大。然后呢他也指到了英国，他说在英国呢信仰自由也在倒退，招致呢信教的英国人的基本的自由都受到了攻击。他也批评了德国哈，抨击呢共和党人为了防止极右翼上台而形成了防火墙。 就他几乎呢在那边他就直接讲到，他说这实际上与审查制度和移民有关系，关乎呢川普总统和我所担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欧洲领导人害怕自己的人民。然后我们看到了呢，就是2月23号哈、就将是德国的议会的选举。那么万斯的这个发言呢，被柏林视为川普政府干预德国的大选呢等等。这万斯呢，这个发言呢，其实对现在的欧洲领导人呢是一个相当大的震慑哈。他们嘴口上呢成天说着人权呐、平等啊、DEI 呀、平权呐、等等，但是他却罔顾自己人民的生活。欧洲比这个美国要左得多，而呢这些呢也导致了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走到了他们要强迫苹果呢去开后门。那么这一点呢是从英国那边所开始的。那么这些呢都造成了呢英国包括欧盟啊、欧洲啊、美国呢帮了这么多年的盟友，他们拿到了很多最高的那些利率，可是并没有把自己的国家呢建设得更好。那这些呢也就导致了呢现在呢他自己不能负担自己的国防，然后呢成为了美国的拖累，也不能呢去真正的去担负起呢去抵抗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现在呢万斯和川普不断的在敲打欧洲呢要自立自强。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和以往政府非常不一样，在外交场合上给他的盟友呢非常不留面子。今天呢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就是前英国的首相，他们都管他叫就是那个头发金黄，管他叫金毛狮王啊。他呢今天就在说，他就问啊，他说川普是乌俄战场乌克兰军队的指挥官，还是乌克兰情报局的间谍，还是总统的特别顾问？川普除了表态要停止援助乌克兰之外，他有什么权利叫做出卖和背叛乌克兰？他是美国总统，当然有权利决定美国人的税金怎么使用，怎么就成了背叛乌克兰了呢？川普对乌克兰承担了什么法定责任和义务呢？然后呢这个金毛狮王就说，川普并没有背叛乌克兰，但是呢欧洲人是时候停止恐慌，停止抱怨，并站出来了哈。就是他呢是真的是能够看到吧，看到这个问题。川普昨天跟普京通话之后全球沸腾，全把川普骂得狗血喷头的，所以川普今天呢就是真的是要出来表态。一个呢就是跟泽林斯基呢去通话，而且呢不会让泽林斯基啊乌克兰去缺席，也说了在任何一个谈判桌上绝对不会没有欧盟朋友有盟友的这种位置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的进一步的方式和方法吧。欧洲呢左到了已经他们人民已经受不了了，而且呢在未来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的话，所谓的平等啊、平权啊、人权啊这种道德表，它最后的整个人口呢会被极端穆斯林的所取代，这些呢都是大家最担心的欧洲的一个现状。那么欧洲的人民呢也在反抗之中哈，就像2024年美国的大选一样。那么这一切到底欧洲什么时候能发生变化？现在看到的呢是川普政府在力挺欧洲的人民，再说一遍，欧洲的保守派势力和欧洲的人民，而他们一样，他们的舆论、他们的机构、政府机构、舆论全部都已经被控制了，而他们的这些媒体呢，也恰恰是从美国 USA 的这边呢拿到了许许多多的这种资助，哎呀，他们互相这么影响，就变成了今天全世界过去的左派媒体呢一言堂。好了，那我今天呢还是把这些国际政治呢跟大家去说了一下哈。我们稍息休息之后呢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你高姐你好。
好的，我们今天呢有几个个股呢值得我们再去看一下哈。一个是 Airbnb 呢短租平台上个季度成功的扭亏为盈，收入超过市场预期，今天股价大涨了15%。在 Max 跟我们来解读这只股票走势的时候呢，在这提醒大家，明天周六上午10点在 Cupertino Hotel 我们向大家推荐呢就是讲座了，这个怎么样去领取涉案退休金啊，去享受终身合法多领取高达200,000的社会安全退休福利，并且学习呢用9%的固定收益来进行投资的方式。报名的电话呢是4088875788。 参加过董天禄教授的听众呢，都是对他的讲座，包括呢他的一些过去所做的这个 case 哈，都有极高的评价。记住哦，那报名的电话是408-8878-578。好 ，Max， 我们来看一下 Airbnb。
Airbnb 啊，我 Airbnb， 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啊。一年内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五年内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
今天是大涨了15%。 Roku ROKU 这个流媒体的视频公司呢，它的报告季度亏损呢小于市场的预期，收入呢超出了预期，它是账户呢也在增长，每户的支出也在增加，它的股价也飙升了15%。
Roku 我看Roku 它整体来说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但是长期一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还是看跌的。
OK， Moda 呢Moda 呢今天呢它报财报了，它的季度亏损超出了预期，但是它尽管这样呢，它股价仍然上涨了 3.1%。
Moderna 32.99块，我看一周内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啊，一年内的长期其实还是看跌的。
OK， Palo Alto Networks PANW Palo Alto Networks 它是一个网络安全公司，它的收益和收入都超出了预期，但是呢业绩指引没有达到预期，股价早盘下跌之后回升，今天的跌幅是 0.8%。 PANW
我看一周内它还是处于跌势，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它已经开始走出跌势了，但是现在其实来到它历史的高点了。所以这个要可能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阻力，比较强的阻力啊。
Palo Alto Networks 啊，今天呢还有是 DraftKings DKNG 在线博彩平台，它的季报没有达到预期，但是上调了今年的收入指引，所以今天的股价大涨了14%。DKNG
DraftKings 53.49块，我看这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也是看涨了，所以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短期是看涨了，长期我看还没有走出跌势。
好，阿里巴巴今天阿里巴巴上涨了，在香港的上涨 6.3% 哦，因为呢来自路透和彭博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将和马云和其他商业领袖会面，然后呢加上最近的 AI 的乐观情绪哈，然后呢都提振了阿里巴巴，最近它是一直涨的。我们看一下
阿里巴巴124.73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它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就长期来说还是看跌的。
习近平没有办法了，他现在经济不行了，这不是他打的弄得马云灰溜溜的好几年在海外流浪哈，那现在又要见面了，没有用的，你见什么面人家不会给你干了，傻呀，跟养猪似的，养肥了你就干人家，不可能了。所以咱们看吧，2025年会有很多的大事发生。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我们再见。